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东方甄选离开董宇辉是不是真的就不行了呢？咱们老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啊，东方甄选呢，在董宇辉小作文事件之后，算是风波不断，对吧？数据呢不断的下滑。俞敏洪呢也在讲，哎呀，他们搞得乱七八糟的，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也表达了失望，但是最后也出来道歉了啊，说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讲，我还是要好好干下去的，我不要退休。最近呢又出了几个事儿，一个呢是贵州文旅翻车了。原来呢讲的是东方甄选你们好好卖货就行了，董宇辉他们四处文旅去做去啊，东方甄选说不，我也要去。贵州就找到东方甄选说你来吧，既然都是老师，董宇辉我们没排上，我们排到东方甄选上，你也给我们宣传宣传来。东方甄选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讲了一句话啊，叫山河破碎。为啥？它都是喀斯特地形嘛，里头全是各种山，把这种农田隔得一块一块的。从飞机上往上一看，山河破碎，人家不爱听了嘛。啥叫山河破碎啊？还有人在那抱怨什么天啊很热啊，蚊子很大。这我感觉北方人到那边去，你确实会觉得他们的蚊子很大啊，蜘蛛很大。这个抱怨了一下，贵州文旅就不乐意了，删除了所有东方甄选贵州行的内容。东方甄选最后也没有办法，讲这个山河破碎的这个主播也出来道歉啊，说实在抱歉啊，措辞不当，实在是对不起。东方甄选的一些当家主播，比如说有一个叫敦敦的啊，也出来抱怨，说公司现在开设新账号都不跟主播商量了，你就开了账号就让我们上去播，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互联网上的舆论危机的时候啊，公司的公关部门呢表现的过于谨慎，对一些事情采用了避而不谈的态度啊。有些人去攻击东方甄选，说你们做得不好，公关部门也不出来说话。然后呢，公司面临舆情和内部管理问题的时候呢，他也觉得使不上劲儿啊，也轮不上他使劲儿吧，反正他出来抱怨抱怨，说原来还挺喜欢公司的，现在越来越失望了。这个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小小的舆论事件。另外一边呢，与辉同行呢还在高歌猛进啊。董宇辉已经算是抖音带货一哥了啊，四处游走啊，文化旅游啊都在去跟大家合作。最近呢，应该是刚从香港回来，在香港就是霍启刚陪着啊，两个人在那聊天，在那吃饭，然后唠唠家常。现在又跑到重庆那边吃东西去了。在中国啊，本身带货并不容易，因为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店小二，你卖货的就低人一等。你想，士农工商，商排最后一个，本身对他们就是有一定的偏见和歧视。董宇辉成为抖音带货榜一哥，那是什么？因为前面几个老大都翻车了。在中国卖东西呢，还是有这种叫做德不配位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卖的东西卖太多了，销售额太高，利润太高了，你没有相应的德行或者相应的声望去跟他匹配，你是压不住的。董宇辉现在干的活是什么？就是四处立德立人望，他才是正确的跟抖音这样平台打交道的方式。大家到底是店大欺客还是客大欺店？我们要看谁站在舆论的制高点上。东方甄选原来想着说，我只要卖得多，抖音你得在各种的政策上啊，各种的规则上对我有一定的倾斜，我是你的大客户。他们这么想这个问题的。但其实啊，你卖再多东西，你对于抖音平台来说，你不还是我下边的一个给我挣钱的小工具吗？我随时调整政策，鞭策着你，PUA 着你往前跑，望着我希望你的方向跑，这是对他的要求。但是像董宇辉这样的呢，名声上去了，那抖音就会专门为董宇辉去修改规则，不是说多长时间不卖货我就给你挂标，我就不给你流量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专门为董宇辉去修改规则，因为他有名望在那儿。你如果是说你董宇辉你不好好卖货，我就不给你流量，我要收拾你，那抖音自己就要承担舆论压力。你抖音是不是都掉钱眼里了？我们在这刷抖音，你就天天在这挣钱，这行吗？他抖音也受不了这个。哎，所以在中国呢，在卖东西这件事上，你说他虚伪也行啊，确实是需要有相应的德行、相应的声望，你才能卖出这么多东西去来。那么，东方甄选跟与辉同行到底哪儿不一样？咱不说它股权结构，与辉同行也是100%属于东方甄选的。咱们从管理架构和管理思维上去思考，董宇辉小作文真的是董宇辉自己写的吗？ 小作文事件，人家讲董宇辉，你就是这样说的一个人，文章都是别人写的。现在咱回头看看，那小作文是董宇辉自己写的吗？肯定不是的。但是董宇辉就是站在前台，他是主播，他是一个核心。你甭管谁写小作文，董宇辉站在前头说有人听，你换一个人站在前头说有没有人听啊？没有人听。东方甄选离开董宇辉之后，就写不出同样的小作文来吗？照样写得出来，都是一帮原来做老师的人，让他们这帮文艺青年写点小作文，那不是手到擒来，写得比董宇辉原来那些小作文更像董宇辉，都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么留在东方甄选的主播就比董宇辉差非常远吗？啊，这件事儿呢肯定有差距，但是呢真的没有那么远。董宇辉最后能出来，有他自己才华和努力的原因。当然，更多的是一些叫时也命也，你就赶上你了，啊！如果你说有其他人说我在这儿继续坚持下去，能不能赶得上，不好说，也有可能也能赶上。一定不要说你剩下的人就跟董宇辉就天上地下了，真的没有差那么远。那么，东方甄选跟与辉同行之间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时代，或者我们管它叫代差。为什么这么讲呢？东方甄选玩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啊，老大管着，下边你就别瞎说，法度森严，我这要规矩在这儿，你再其他说下大天来都没用，就跟那南方一个大学似的，到现在为止还是教学质量就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生命在这面前屁也不是，他会搞这些玩意儿，啊，规矩明确了啊，责任清晰，什么叫责任清晰？这事儿该谁的责任谁背着啊？就大公司经常喜欢干这个事儿，这是主播的责任啊，你说错话了。这个是撰稿的责任啊，你写错话了；这个是品控的责任啊，那个是啊什么样的责任都是这样的。然后出了舆情了，公关部的责任啊，大家都分得很开。这是东方甄选玩的东西。东方小孙呢，最近也被扒出了一些段子啊，扒出什么了呢？啊，他就讲说董宇辉这个人很讨厌。他说董宇辉怎么讨厌呢？老来跟你谈战略，对吧？你谈什么战略啊？你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不就完了吗？他就喜欢讲这种话。其实这就非常反映出来。东方甄选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主播就是主播，你把该分你的事儿干了，你把你的 KPI 完成了，就完事儿了。公司战略那轮得上你说吗？轮不上，那是上面 CEO 是老板说的话。你虽然是主播，你是大主播，你是这个顶梁柱，但是你不能忘本，你还是主播，你不能上来去干预公司的战略。他就讲出这种话来，他呢是靠法务市场战略部门管理主播，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笑话。你靠法务部说，哎，你这句话说的对不对？是不是有得罪人了没有？啊，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因为我们以前也跟法务部打交道，那他们改出来的东西都是温吞水。哎，你提到哪个友商的名字了啊？这个有法律风险啊。你提到了什么什么商品的名字啊？有法律风险。你提到其他品牌了，有法律风险。你从这儿出来的这个稿子，你咋播呀？你没法播呀。然后呢，市场部门也是如此。市场部门是花钱的。市场跟销售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两个不同的部门，市场部门花钱，销售部门挣钱。那么市场部门负责处理各种公关和舆情，但是呢要注意，市场部门它的 KPI 通常不是直接去考核的数据，有些是考核数据啊，但是大部分不是，而销售部门是直接考核数据的。那么现在对于一个有主播的这种 MCN 公司来说，你靠市场部门去搞舆情，那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主播每天在外边一张嘴就开始说话，有说对的有说错的，然后所有的舆情让市场部门在后头开会啊，一层一层写审批啊，说我准备这样去应对行不行，那样去应对行不行，然后一层一层审批上去，去给这个主播擦屁股，这不是胡扯吗？这不可能的事情。而与辉同行呢跟他们就完全反过来，与辉同行是向下赋能，以主播为中心，规矩责任都是为主播服务的。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差异。东方甄选的主播都叫什么？叫敦敦、明明、悠悠。出去说山河破碎的是明明，抱怨蚊子大、蜘蛛大的这个是悠悠。出来说，哎，你怎么开频道也不跟主播说的这个叫敦敦。你看的这些名字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一个的工具人。这些名字上你说带不带侮辱性？反正我觉得不足够尊重，不是说能立得起牌子来的人。董宇辉为什么不叫辉辉啊？人家为什么叫董宇辉呢？这是一个人啊。去了与辉同行的这帮人，他们就要干嘛？在名字上叫去东方化啊，要把原来这种叠字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姓加上，或者说 叫与灰同行的谁谁谁，他要把这个名字改掉，重新做回一个人去，还是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些大主播的。你可以自己立得住这个牌子，但是你说我把敦敦、明明、悠悠这些名字你能立得住吗？你立不住。这是东方甄选跟与灰同行最大的差别。这一次贵州行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啊，这种事情你说放在与灰同行身上会不会出？也会出。刚才我们讲了，大家都有能力写出同样的作文来，也都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那么真正的媒体公司应该怎么处理这种事情？你不能指望政府有担当，政府人家说我们已经花了预算了啊，花了钱了，请你来。但是呢，政府是不能被骂的。我记得一些大公司也是如此的。我前一段时间跟零一万物的人去做节目，做完了以后，任何负面他们都觉得很害怕。哎，你有负面回来，我的老板会开掉我的，这个我要担责任的怎么办？他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自媒体来说，骂呗，怕什么？你没有人骂，还没有人看呢。所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这种时候，如果出来主动的承担责任，主动的解释，再多抹一些稀泥进去，把一些问题直接把它稀释掉，这个才是真正的媒体公司该干的活。如果与灰同行出来同样的事情，他也说了山河破碎了，你别说这事儿啊，他们都比董宇辉差远了，董宇辉去就不会说这话啊，咱不信这个。假设董宇辉也去了，他也讲的山河破碎，人家不乐意了，他马上给你摆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然后说啊，这事儿这个话谁是谁谁说的，我怎么给你扯回来，应该是这么干啊。但是如果你说上去了以后，本来应该有舆论阵地的这些媒体说你出事儿了啊，现在我们要找法务啊，要找市场，哎，法务会怎么着？法务说我们先去看一下当时跟贵州省政府签的协议吧，里头有没有说我们不能说山河破碎这些话？没有哈，那没问题啊，我们在这个事儿站得住的呀。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造成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啊？先看一下合同条款。法务部肯定是先干这件事儿。市场部呢说，哎，我们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删删帖啊，我们出来道个歉啊，或者怎么样。他不让主播出来，这种事儿正常应该怎么着？主播手里有舆论阵地，应该让他们出来说，上去多抹几句马上就过去了，不是什么大事儿。这种叫做也算艺术吧，口播艺术或者叫口头艺术，你有一些冒犯这有什么问题吗？马上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呢，一旦到了法务部门啊，市场部门手里头，他们做出多么让你觉得无法接受的处理结果，这个不重要。他们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他们慢。法务部门说这事儿我们审核两天看看，市场部门啊，我们也审核两天看看，一个礼拜过去了啊，你在这个时候，整个的市场、整个的舆论就在发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肯定也不是说一点担当没有啊，他也等一会儿，但是等完了以后，他发现合作方不愿意背这个锅，还惦记甩锅。因为我告诉你，各个公司的市场部门、法务部门都是甩锅的啊，不会自己来承担责任的。那这个时候，政府肯定跑得更快，嘁哩喀喳给你东西都删了。删完了以后呢，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个事故了。本来就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一个小的玩笑，后边我们再抹一抹就完了。结果发现东方甄选没有反应啊，或者说还在各种找理由怎么搪塞啊，说你看合同是这么定的，我们没有这种责任啊。在那政府咔一下把东西都删了，删完了以后，东方甄选也只能出来道歉。而且在制定所有这些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时候，他不跟主播商量，哎，主播你就是一帮工具人啊，你不配出来看这个事情，你也不配发表意见。那么如果这事儿比如说真的出在与灰同行身上，这事儿咋解释咋抹并不那么费劲啊。因为这个山河破碎这话谁说的呀？文天祥说的，他是在过零零羊里的一句诗啊，叫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当然这个过程是比较凄惨，但是你也可以解释嘛，你说是贵州的地形地貌都是什么样的，贵州就是这种喀斯特地形嘛。人家原来讲的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形特色。你坐飞机上去肯定是各种山丘山脉把这个地切的一块一块的。那你也可以解释嘛，说这个诗是这儿来的，我们首先先讲一下爱国诗人，这事儿你肯定没法说吧。然后呢你再去解释解释说，哎呀，贵州的地方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景致，都被各种大山隔开的，去多采访采访，多报道一下各种少数民族各种的这种风土人情，这不也就过去了吗？那你说我说贵州穷，穷怕什么呀？穷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物价便宜嘛。东北 年前出圈的时候就是靠物价便宜上去的，对吧？人家也没觉得这事就丢了人了啊！我们就告诉你，东北吃东西多便宜啊，东北买东西多便宜啊，住酒店多便宜，那不挺好的吗？这有什么大事吗？对吧？所以很多事情你抹还是能抹得过去的，你只要不断的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负面都稀释掉。然后流量上去了，东西卖掉了，这些都是小节，瑕不掩瑜嘛。但是如果你做完了以后出事了，然后你不说话了啊，或者出来甩锅了，那这事儿你别指望政府替你背锅。咱们最后总结一下啊，直播电商呢是需要新的组织架构的，只用大家长的方式并不好使，因为中国很多企业是喜欢大家长方式，就是我说话你就别说，我本事搞定啊，你们都闭嘴啊。但是大家长方式呢，啊，有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真的得替人负责任啊，就跟前两天。于东来啊，叫胖东来的这个老板就说你看我们这擀面皮这事儿，有一个从99年跟着我的这个兄弟是主管，那我也得处理他，不能不处理。但处理完了呢，我还得管他，对吧？他可能会降级，可能会换一个岗位啊，也有可能离开胖东来。但离开胖东来了以后，我能不管他吗？不能，我还得管他。大家长制一方面是你说了什么全算啊，下边人不予置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吃喝拉撒睡你都得管，人家犯了所有错误你都得担啊，而且犯错误的最终的这个该给钱该赔钱的你得背这个钱，对吧？胖东来擀面皮出了事儿了，900万胖东来自己出，你不能说我罚底下这主管900万，那不能干这种事儿。所以这是大家长制的一个大的前提。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公司规模不能太大，大了以后你搞不定。第二个呢，就是你说话算了数了，但是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锅你都得管，而且人家犯错误你可以罚，罚完了以后你还是得管，这是大家长。但是国内很多的企业玩的是另外一套东西，什么呢？就是既想管所有的事儿，又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啊，就跟现在可能东方甄选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其实京东也是在走这条路，就是所有责任我都不管啊，都是下边的责任，都是你们这些下边小孩不会干事啊，都是临时工啊，但是所有的事儿你都得无条件的听上边老大的，关于战略关于什么东西不要瞎逼逼啊，都是变成这样。而现在的这种直播电商公司啊，它其实更像是经纪公司，它是为艺人服务的，以艺人为核心，艺人利益最大化，就像董宇辉走搞这个宇辉同行似的，你就围着一人转呗，等以后再有谁从宇辉同行里孵化出来，那么再接着往前走呗，它一定是向这个方向走。这个是最近东方甄选闹的一些新的风风雨雨以及跟宇辉同行之间的一个比较的故事。好，这一期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